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席的一个介绍啊。刚才那些可爱的小朋友在当中跟大家献诗，我在上面一直看啊，心里实在是高兴，感谢主。你们教会有很多年轻的一代啊，这些就是教会未来的主人翁啊，所以呢我们希望啊，那个好像刚才主席就说啊，耶稣爱小孩是吧，所以呢希望他们这些小孩子，可爱的小孩子，能够一直的在神的道里面啊，一直的成长，到老都不偏离，成为教会未来的一些啊精兵啊带领。好，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啊，也是非常感谢教会还有那个蒋牧师还有弟兄姐妹的邀请啊，今天是第二次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记得两年前也是十一月，也是宣教主日啊，是 Monica 姐妹的邀请啊，我们在那个时候是在你们教会另外一个地方来聚会的啊。今天看到你们有一个那么美好的一个地方来聚会，为你们教会来感谢神。那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是主日，借着主你其实在当中亲自你爱的带领，让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聚集在这个地方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一起来荣耀歌颂你。主啊，但愿主你自己坐在我们当中，坐着为王，把我们分别为圣，也把这个地方分别为圣，让我们都能够有一个谦卑安静的心来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让你自己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引导，让讲的跟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得到帮助。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记得过去两个星期蒋牧师在你们当中讲什么？这个是宣教入月是吧？第一个主日，对上一个主日啊，第一个是走出去，是用《使徒行传》第几章啊？啊，都忘了是吧？十三章是吧？用安提亚的这个教会的啊经文来啊。跟大家来分享。那上一个礼拜呢是也是突破啊，突破什么？是迎进来啊，教会把一些新信主或者还没信主的啊迎接到教会里面啊，在当中让他们能够听到听闻福音，得到生命的造就啊，这是需要突破啊。所以今年我相信你们教会的宣教这个主题应该是用突破的这个观念啊，这个教导帮助大家。所以呢今天我来分享的时候，我也是用一个突破的这个观这个信息来帮助大家。我们要突破什么呢？是突破我们的生命啊。所以刚才弟兄姐妹所读的这个经文啊，从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第十一节，是突破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突破呢？啊，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其实这段经文呢，我相信大家也是听了很多次了啊。所以呢，我今天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来看啊，我们怎么样突破呢？是我们要开到水深之处。我们平常很少往很深的地方去啊。等一下我跟大家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开到水深之处。这里是讲到彼得啊，彼得这个人物大家都很熟了啊，所以他是怎么样去认识主的呢啊？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二十九节那边啊，施洗约翰他带着两个门徒远远地看到耶稣基督走过， 啊，他说就在那边说啊，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呢，他旁边跟从他的那两个门徒啊，就跟着耶稣走了，是吧？假如你是施洗约翰，你心里怎么样想？可是施洗约翰他知道，他所跟从的，他所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救主，是吧？是除去世人罪孽的啊，是神的羔羊。所以那两个门徒去跟从人以后啊，他也让他们去，就甘心乐意，非常更开心的让他们去。然后那两个门徒是谁啊？一个是那个后来的使徒约翰，另外那一个呢就是安德烈。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40到42节那边就讲到了，安德烈他跟从了耶稣以后，他怎么样做啊？哦，他非常好啊，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一个榜样。他马上是耶稣，那当他认识耶稣以后，他也是从不同的渠道，也是他自己亲身的啊经历到主耶稣在当中有治病赶鬼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彼得这个从初信主一直到一段时间，他不是说没有不认识，他从其实也是一样，我们从不同的渠道啊，有弟兄姊妹当中介绍啊，耶稣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一位神啊，我们认识，我们知道，我们也在当中相信啊。可是我们这个相信呢，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停留在一个表面的一个相信。这个是为什么啊？教会没有办法很兴旺啊，这个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看彼得，彼得虽然是耶稣基督啊一个非常所重用的，后来非常重用的一个门徒，一个使徒啊，可是在他初信主的时候，他的表现其实跟你跟我跟所有的初信的基督徒没有什么分别。他信主以后啊，彼得他是怎么样子啊？他是不是非常热心，很投入的，很委身的来跟从耶稣呢？不是，他认识了主耶稣以后啊，他仍然的去打鱼，是吧？仍然的只是专注在他自己个人的这个生活上面。所以他一段时间啊还是做那个渔夫的这个职业，这个谋生，这个跟我们今天我们的作为信徒没有什么分别。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仍然的也是，我们只是专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工作上面，在我们的家庭啊，这是事情上，不是说不需要，乃是我们只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们就今天看看彼得的生命怎么样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这个对我们信仰的这个看法。我们不要把信仰只是说是我们生活的一小部分啊，一小部分。那彼得是怎么样去被主耶稣所呼召的呢？他的生命是怎么样去突破呢？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从路加福音5章1到11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他怎么样去改变他的生命，主耶稣怎么样去改变彼得的生命。在这里1到2节那边就讲到，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用我们的心啊，稍微想一想啊，把这个这段话带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在心里面思想到有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在我们面前， 我们看着前面是一个格勒沙勒湖啊，在当中，耶稣在当中啊，有很多很多很多人拥挤着他，为什么？要听他讲道。然后在这个湖边里面，这个格勒沙勒湖其实另外也称为加利利海，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叫提比利亚海，啊，都是讲到加利利海。所以在加利利海的沿岸这个海边，啊，这个耶稣在那边啊，有很多人拥挤他，为什么啊？要听他讲道，要听主耶稣讲道。然后呢，在那个岸边呢，有两条船啊停在那边。那两条渔船啊，圣经形容说，哦，那些人去洗网去了啊。原来他们打鱼，打完鱼，我们知道渔夫啊，他们打完鱼以后，他就会啊把那个渔网洗干净，等到下一次去打鱼的时候用啊。所以这些人离开了，只有啊那个彼得，还可能有一两个同伴在那边啊。他们为什么那么闲呢？假如说他们前一个晚上啊已经打鱼打到很多鱼的时候，他们这个时候应该是最繁忙的、最忙碌的时间，还没有时间去洗网啊，要把那个鱼货整理拿去卖，是吧？他们那么闲啊，证明他们前一个晚上打不到鱼啊啊。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耶稣来到他们这彼得面前啊。然后呢，下面第三节那边说，彼得在那个船旁边，那耶稣呢就跟彼得说，哦，你可以啊把这个船啊借给我，让我在上面来讲道。那大家要了解，那个海边那个岸边啊，那么多人，耶稣站在那边讲，很多人在后面听不到了，是吧？所以呢，耶稣就叫他啊，叫彼得把那个船啊撑开，离开岸一点点。圣经形容说，稍微离岸啊，就离开岸边一点点啊，就好像可能啊，这个岸边跟那个船的距离就，这个台跟上面椅子的距离啊差不多。那耶稣在船上面向啊那个岸边讲话的时候，他们就听得比较清楚，是吧？所以呢是有一个距离的，可是这个距离呢也不能太远，太远的话就听不到了，是吧？所以是稍微离岸。那耶稣就坐在那边来讲道了，来教训这些众人。在这里我们看看，当主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彼得在干什么？彼得坐在船上要把那个船保持着那个位置，是吧？那个海，加利利海，大家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啊？圣经也形容啊，以色列啊常常那个浪非常大，常常有那个很大的风啊，所以呢浪潮很大。假如说我们要把那个船差不多是固定啊在某一个位置那个距离的话，彼得是不是要在那边一直要怎么样摇橹啊，一直要不停的摇橹，把那个位置，把那个船的位置定在一个固定的啊地方，不然的话那个水流会把那个船又冲去，一可能会冲离开岸远一点，也可能把那个船冲回到岸边，是吧？所以这个彼得他一定要很努力的要去摇橹，保持那个船的固定的位置。耶稣在讲道，彼得在那边摇橹，彼得是不是在服侍主耶稣讲道啊？ 是吧？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的角度来看看彼得这个摇橹的这个动作，他这个行动跟我们今天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教会的里面的一份子，我们的侍奉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会不会跟这个彼得有一点相像呢？我们不停的摇橹，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停的来侍奉，在当中我们是为教会来服侍，为弟兄姐妹来服侍，好不好啊？非常好。要不要啊？应不应该啊？应该，需要。可是我们是不是光只有停留在那个地方？我们这种的摇橹的这个侍奉的心态，我给他一个名词，叫稍微离岸的侍奉态度。稍微离岸的侍奉，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我们都会侍奉，我们都会参与，可是我们不是说我们是100%在当中来投入，我们只是啊，我今天有空了啊，我才侍奉，才帮忙。所以呢，教会的侍奉很多的岗位都是只有集中在很少数很少数的一些弟兄姐妹身上。我们都是啊太极高手，有牧师传道或者那个教会的执事长老邀请你参加在当中侍奉的时候，我们都是非常厉害哦，我们都是太极高手，一傻把那个一推，把那个责任推给别人了。哦，我不行的，某某啊，某某弟兄某某姊妹，他比我能干，他可以，所以我把他推去了。所以我们是参与教会的侍奉，只是有空的时候我才参与，没空的时候我们就啊，还是专注在我们生活、工作、家庭上面。信徒，我们更加的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是停留在哦彼此相爱这个那个阶段。彼此相爱好不好？好。需不需要？需要。可是教会要成长，不是说只有停留在彼此相爱，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呢，把外面更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带进来，教会才会兴旺，神的心意才得满足。所以我们就不愿意离开我们教会的四道墙这个安乐窝里面这个环境啊，我们在这里侍奉很舒服啊，没有什么的困难。可是出去外面啊，好像耶稣说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是吧？是很多危险的。所以呢，我们都不愿意尝试去踏出这一步。这个就是我所说的这个稍微离岸，这只有几尺只有几码的那个距离，在这种的距离里面侍奉哦，在教会里面一个安乐窝里面侍奉，出去太远了不行。感谢主，我看到你们的那个教会的网站，每个礼拜六啊，你们都有几位啊，特别是有几位年纪比较长的啊弟兄姐妹，他们出去外面举牌啊，去把耶稣是爱啊，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些信实啊，在这个社区里面带给别人，这是非常好。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出去是吧？只有小部分人。我们希望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负起这个责任，把福音要广传， 传到这个教会的门外面啊，走出我们的安乐窝。所以这个稍微离岸的这个侍奉的心态是往往是严重的阻碍啊教会的发展。还有更错误的一个观念啊，就是圣俗二分法。圣跟俗啊，圣是什么？是教会里面啊，在教会里面所举办的一切的活动都是圣洁的，都是神圣的啊，这个是非常好的。我们在里面，我们有热心的侍奉，好，非常好。可是当我们一离开这个教会啊，我们只是做一个礼拜天啊，或者那个祷告会里面啊，回来聚会的时候，做这个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教会外面呢，我们就跟世俗的生活、世俗的这个一般没有分别。我们为了自己的那个工作啊，我们也会做了一些啊，为求目的不择手段这种方法去为了上位啊。你想想看，假如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用这种的方法来在外面这个职场上面的生活的时候，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很多时候往往啊，其实我跟师母去啊做探访传福音的时候，往往遇到一些的问弟兄姊妹一些朋友的问题，他说啊，你让我信耶稣，你说信耶稣怎么样好，就是把生命怎么样改变，可是我认识那个某某，他说他是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也热心侍奉，可是他在我们当中他所做的我比他做的更好。我们听到心里实在难过，是因为我们生命没有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怎么样去把那么美好的福音向别人传？所以同样的，就好像保罗在责备彼得啊，说彼得在那个加拉太书二章那边也大家也很熟了啊，彼得从那个耶路撒冷去了安提亚啊，在那边啊吃饭的时候跟那些啊信主的外邦人啊，他们没有受割礼啊，信主的啊外邦人基督徒，他们在一起吃饭，可是有其他人从那个耶路撒冷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啊为了怕被这些啊耶路撒冷的人说他们跟一些还没有受割礼的人来吃饭，所以呢他就马上啊跟那些信主的外邦信主的信徒来离开啊。所以保罗看到他们这样做啊，说他们装甲啊，连巴拉巴也随着他装甲，是吧？保罗就在当中责备他们，保罗说我就抵挡他，抵挡他们是责备他们。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就很难在教会把福音传开。当我们只是一个稍微离岸这个心态来服侍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可以满足神的心意，把福音传开。那今天我们看主耶稣对彼得他怎么样的一个挑战呢？他给他一个怎么样的挑战呢？他说你开到水深之处，第四节那边主耶稣讲完道了哦，就叫那个彼得啊，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撒网打鱼啊。彼得是一个什么？他 他是什么职业？是个专业的渔夫，是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很奇怓，这个时候刚才才那个圣经说，那个时候啊、是正午的时间，是正午，太阳在日在当中。我们稍微有一点常识的啊，我不知道大家在座有没有很多有没有人来喜欢钓鱼的啊？我也喜欢钓鱼啊。我们就知道，在中午的时候钓鱼，有没有可能钓到大鱼啊？不可能的，那个鱼都躲起来睡觉了，是吧？所以都是在早上很早，或者是黄昏的时候啊，在当中啊可以啊钓鱼。所以彼得他是一个专业的渔夫，他难道不知道这个道理吗？在彼得的心中，主耶稣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看，在第五节，在第五节，西门彼得他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话，我就撒网。”彼得他非常尊敬啊这个耶稣基督，可是在这个时候，在彼得的心目中，主耶稣的位置对他的来说，主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怎么样称呼主耶稣啊？是什么夫子？夫子是谁呀、啊、是一个老师啊，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彼得他虽然认识主了，他知道主有一些的可以行异能的这个能力，可是在他心底里面，他仍然的觉得这个是夫子而已，他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而已。所以呢，他用这个态度，用这个观念，他是认识耶稣。可是我们感谢主，彼得啊，他虽然是没有很认识主耶稣，可是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但依从你的话，但依从你的话。感谢主，彼得他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假如他没有这个顺服的心，他会怎么样？夫子，你有没有搞错啊？啊，我昨天晚上打了一个晚上鱼都没有打着，你是只是有学问的老师而已，你不是专业的渔夫，我为什么要听你啊？是吧？他可以这样想，可是他是有一个顺服的心。他虽然心里面有这个疑问，有啊，觉得你是搞错了，夫子啊，可是我仍然愿意接受主你这个啊给我这个挑战啊。所以他因为这样的顺服，结果怎么样了啊？他们就开着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了，然后撒网打鱼，一打鱼就怎么样，圈了许多的鱼，网显示破裂开了。他打了一个晚上的鱼，打不到一条，现在一下子在这个正午的时候，他却可以打到那个那么大的那么多的这个鱼货，对他来讲是不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事情？主耶稣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要经历，假如说是要经历神这个恩典，这个丰盛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啊。假如我们没有这个顺服的心，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神这个丰盛的恩典。我们要愿意顺服的话，就要跟从主耶稣所讲的，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离开我们自己觉得认为是一个非常 安逸的一个安乐窝啊，离开我们教会的四道墙壁出去，这个我们才可以经历神给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的赐给我们这丰盛的恩典。生命的侍奉啊，是要全身的投入。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大家还非常熟悉的啊，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是吧？神要我们是把全人的去侍奉献，去献给神，要开到水深之处。我们作为信徒，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委身啊，跟从主？我们去外面开到水深之处啊，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打从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觉得哦，你虽然是神，可是我们觉得你的能力不够啊，我们觉得你可能啊，那个没有办法帮助我，我生活上面非常多的需要，你可能没有办法啊满足我，所以我们在觉得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不愿意服从主给我们的大使命，这是我们的在打从心里面的忧伤啊，忧心啊，觉得神没有这个能力帮我的，是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才可以劳力工作，在外面赚多赚一点钱，我生活才可以啊那个丰衣足食啊，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看看，当他保彼得撒网打鱼的时候，就圈住许多的鱼了啊，还要叫别的同伴来帮助他把那个鱼啊捞上来，所以这个以往的这个那么多的鱼，这个是一个神迹，是吧？昨天前一天晚上彼得打了一个晚上鱼打不到，现在在中午的时候他们却打的以往的大鱼在当中，是一个神迹，这绝对是一个神迹。所以彼得心里面清楚，神也是用这个网的鱼向彼得保证，你不需要担心，假如我呼召你出去开往水深之处，我一定保证你的生活，你家人的生活绝对没有问题，你所需要的一切一定没有问题，我会供应，耶和华以勒。记得中东，我们一个在中东的工厂里面，一个刚信主的姊妹啊，刚刚信主的，然后她自己开了一个女生的一个发廊啊，她专门做那个阿拉伯妇女的这个生意，所以呢，她是刚信主的时候呢，她一天啊，那个我啊，不，一个礼拜开七天啊，礼拜那边不是礼拜天聚会的，是礼拜五，因为阿拉伯人就是回教人，他们是礼拜五，他们去那个教啊，他们清真寺啊来聚会的。所以礼拜五是放假，所以我们在那边呢也是要适应他们的那个时间，所以我们也是礼拜五来崇拜。而这个姊妹她刚信主，她没有信心，她礼拜五也开店啊，她说我们就要叫她啊来聚会啊，你来在教会来帮忙啊，她就那个有个借口说啊，不行的，假如礼拜五不开呢，那些顾客他们就 啊，来了没有开，他就去了别的地方啊，那以后他就不会来了啊。那我跟师母就当中去鼓励他们，说你可以试试看啊，你礼拜五不开，然后是一个月，假如说啊，那一个月里面你的生意跌了很多，那你才回去吧。那我们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就这样子啊鼓励他。那经过祷告以后，感恩他有一个顺服的心啊，那第二个礼拜他真的他就不开店了啊，他来聚会，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到第四个礼拜以后，我们问他你生意怎么样啦、啊、哦，感谢主啊，生意没有跌，反而比以往更多。他停了一天，可是生意比以往更好，所以这个信心就好像神给他一个给彼得一个神迹一样，他网了很多鱼，在一个不应该可以拿网到鱼的时间来网到这个那么多的鱼。同样的，神也给这个姊妹经历了神迹，帮助他信心坚强，所以耶和华以乐。当西门彼得看到这个神迹以后，他怎么样子啊？他是不是非常高兴啊？谢谢，感谢主啊！你给我那么多鱼，他不是，他马上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说什么？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大家看看，刚才彼得是怎么样称呼主耶稣的？夫子是吧？现在是什么？主啊，他在这里，他因为这个神迹，给他清楚的看到，站在他面前的这个不是任何人。乃是那位创造的主，所以他主啊离开我，他是不是要主离开他呢？不是，他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是一个罪人，不配啊主给他那么大的恩典，因为他们都这个彼得是惊讶哦，这以往所打的鱼这个神迹啊，从这个神迹的背后可以看到。主耶稣利用这个神迹帮助彼得他的生命的突破啊，所以这个突破是非常重要。其实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其实都会经历过神的这个一些神迹在我们身上，是吧？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轻看，我们没有很注意，没有很留意留心哦，这个是神的神一个神迹，借着主这个能力啊彰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认识，没有认知以后，我们生命就没有办法突破。所以当彼得的生命突破以后，他的反应是怎么样？主耶稣说啊，你不要怕啊，不要怕，你觉得这个是你的生活啊各方面没有人来照顾你，你不需要怕，因为你所跟从的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从今以后你就跟从我，成为得人如得鱼了。他们就马上把船拢在岸上，把所有的撇下来跟从主。彼得他是刚开始的时候从头脑上面的认识这个主，到现在他亲身的经历了神的大能神迹在他生命里面彰显，让他重新的再一次真正的认识主，认识他自己他何等的不配，可是神却仍然的照顾他选中他。他懂得开始啊 选择自己生命的哪一个那个事上是重要，哪一个是不重要，是把主放在第一啊。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一个生命的突变啊，才会委身来侍奉主。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我们假如说我们生命没有一个突破，我们就不懂得怎么样去用我们的生命委身来侍奉。所以今天主耶稣他对你跟我，他有一个呼召，有一个呼唤，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你跟我对主的回应是怎么样呢？我们应该把握当下，走出我们这个安乐窝，离开教会的四道墙边啊。除了在这个地方我们有美好的团契生活以外啊，在当中，在教会里面，我们借着牧师传道、弟兄姐妹一些长老帮助我们灵命成长，其实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说光光是我们灵命成长，假如我们只有灵命的成长没有一个行动的表现，我们只是一个听到而不行道的人。主耶稣叫我们听到更加要行道，把你的道，听到的道行出来。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啊，大家很熟悉的这一句话啊。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所以但愿神在当中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听到而且行道，把道行出来，走出去。我跟师母两个啊，我们是怎么样蒙召的呢？感谢主啊，2002年啊，神给我一个很非常大的恩典啊，我可以提早离开我的工作的场所啊，离开我经营多年的一个电脑的生意啊。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以为啊，我能够提早退休了啊，可以过一个退休生活啊。其实那个时候还年轻，52岁啊。没有想到，我们以为是可以享受人生啊，好像很多其他一些啊一般人啊，在教会里面有侍奉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躺在那个沙滩啊，去坐游船啊，去这边去那边去啊，非常过一个好像非常舍意的生活啊。可是没想到神却在当中啊亲自来呼召我们啊，在当中我们可以享受一个更丰盛的人生下半场。所以告诉大家，到今天我跟师母仍然的没有后悔，而且是非常感恩能够被主所用，能够开到水深之处。我退休以后啊，以为在教会侍奉那很好，嗯，那可是有一天啊，退休大概两个月左右啊，有一天在灵修的时候，我看圣经看到啊，一直看到那个哈该书，在哈该书平常看就这样看过去了，可是那一天当我看到哈该书第1章第9节。这节经文在我心里面非常扎心，这那一次啊，非常扎心。为什么呢？这经文所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缺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缺顾自己的房屋。前半段白色，大家看到白色那一段啊，在我的生命过去的啊经历里面啊，好像非常啊，那个配合啊，是那个时候，刚才说我是做电脑的啊，在感谢主，在那个时候啊，我在东岸、西岸，在全加拿大有10个省，每个省我都有那个啊 office 那个啊办公室，有那个销售网。那 这边赚啊，有一次我最记得，有一次在东岸赚了20万，西岸赔了20万，所以前面这段你们盼望多的所得缺少，你们收在家中，我就吹去，啊，非常切合我的经历啊。可是，在下面阶节啊阶段，他说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店荒凉，你们个人却只顾自己的房屋啊。你的店荒凉，我不明白。大家都知道，弟兄姐妹，在北美，特别是华人教会，神非常祝福啊，非常祝福神的这个华人教会。所以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啊，我是施家堡华人宣道会啊聚会的，过去神很祝福这个教会，很多教会都很祝福，被神所祝福，所以我们看不到荒凉的感觉。可是在几个月以后，我跟师母跟我女儿还有教会的几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了巴拿马奇德利这里面的一个教会啊。其实这个教会是我们施加宝宣的会一直在当中支持他们啊，所以每年我们都有几队的短宣队去那边帮忙他们。几个月以后我们就去了这个教会啊，然后呢在那个教会里面，神就借着这个短宣的经历帮助我看到他的殿荒凉在哪里，他的殿荒凉在海外。所以当我回行的时候，我在巴拿马的飞机场，我自己坐在一个角落，我自己向神做一个祷告，我向神做一个回应，流着泪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会去了海外。其实我退休的时候，我还没有完完全全没有想到我要去海外宣教啊。说那个长话短说啊，然后神知道，假如说只是呼召我一个去啊海外宣教，假如我太太他没有这个心愿的话，没有这个呼召的话，是很难走完这个宣教路。所以神借着一个非常奇妙的另外一个经历，让我太太同样的得到这个明白这个呼召。因为他刚刚我跟我太太说我要去海外宣教的时候，他一脸子不认同哈，他说我们在这里侍奉的好好的啊，也是在教会啊，我们都有不同的侍奉啊，很好，那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呢？所以同时我们那个时候也有大概七对的夫妇啊，跟我们非常要好的，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祷告会，每个礼拜我们都在当中为我们要出去去哪里怎么样去啊一起祷告。师母在那个时候呢，她因为自己没有这个呼召啊，所以她祷告的时候啊，她也欣赏哦，我们中国人呢有一句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一个妈那个猴子，不是那广东话是妈喽，驾着猴子呢通山走啊，通山跑啊，这个是广东话是比较押韵啊，普通话的就比较翘口一点啊。所以他是有这个心理啊，他说你去就好啦，那为什么我要去啊，我没办法驾了你这个猴子，我要跟着你跑啦啊。所以他是以这个心态，所以在祷告的时候他都没有说啊为自己要去祷告。一直到有一天啊，几个月以后，其实是好几个月， 他一个人在那个书房里面看那个对着那个电脑，在看那个电脑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电邮从海外一个宣教士发给我们的啊，那讲到他那边啊有一个大型的聚会啊，有很多人信主。师母在那个时候第一个回应啊反应就是说，哇，那么多人信主，怎么样去跟进呢？啊，这个很自然了、啊，在我们北美的教会是吧？跟进那么多人，你在海外只有一对宣教士，怎么样去跟进那么多人？所以他在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子，然后呢，突然间在他前面那个电脑的荧幕啊，突然间变了一个有一个画面在当中。就很多很多人排着队啊向他挥手，他看不到那些人的脸，只是向他挥手。那同一个时间有一首诗歌 People Need the Lord 啊，这个英文啊，我们平常我们在中文堂我们很少唱的啊， People Need the Lord 是吧，大家都啊熟了那首歌。这首歌呢，那个副歌一直在他的耳朵一直不停的在唱，这个时候他的眼泪就马上一直流，开始流水一直不停，一直到他向主去回应，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很奇妙，我跟神的回应跟他跟神的回应是完全一样，这完完全全是神的灵在当中带领。所以当他这个做这个回应的时候，他的眼泪就停下来。所以从那刻开始，他在当中去回应神的呼召，跟我同心同行。所以非常感恩啊，神就用这个方法让我们两个小子啊能够让去开到水深之处啊，呼应主大使命的呼召，来在远方寻找他的羊群。这幅图啊是在科威特那边拍的啊，在这里我们就很深刻的体会到主耶稣为什么用羊跟牧人这个比喻啊来形容啊，这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跟大家很详细的啊，是真的羊听到牧人的声音，他是懂得牧人的声音。所以非常感恩啊，刚才主席也稍微介绍了啊，在2005年开始一直到2019年啊，过去十几年啊，是被加拿大宣道会啊差派出去一个正式的宣教士，在三个不同的工厂啊来侍奉，经历圣灵的同工，而且享受神在当中赐我们丰盛的人生下半场。这里保罗说，我们既蒙了怜悯，受了这个职分，就不上胆。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假如神给你们这个职分啊，这个去传福音，就做那个福音的使者啊，使者这个职分，大家不需要怕，神会加能赐力给你们。所以在过去啊那十几年里面啊，我们去大使命所讲的，你们要去啊，出去去远方啊，去到啊第一个工厂，神差派我们到那个阿拉伯半岛那个中东阿联酋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在当时有十几万的华人劳工啊，也有大概当时有10%吧，是一些的专业的人士，也有一些做生意的，可是大部分85%都是那些劳工，他们住在一些沙漠的中间，没有路，他们是住在一些用货柜改装成的一些房，所谓房子啊，在里面住在那边， 外面是四十几五十度摄氏啊的温度，所以在里面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冷气机啊，那个空调啊，那些空调是坏的啊，所以在里面一个多小时在跟他们查经的话，从里到外全湿了啊，没有干过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啊。然后呢，大使命说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然后在春节、中秋节一些大的节日，我们举行一些布道会，然后邀请一些的还没有信主的劳工在当中啊，然后为他们受信主以后，为他们洗礼，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那边，你想想看，十几万华工啊，我们在当中每次一些大型的布道会，两三百人信主，大家可以想象到那个责任啊，那个工作量是多大。所以每天我们都有一个到两个的小组查经，我们到他的营地里面去帮助他们灵命晋升啊，那个教导他们那个圣经的话语。所以在当中神把我们拆出去，让我们开到水深之处，我们可以经历神给我们丰盛的恩典。非常感恩啊，在过去在中东四年的时间，我们带了超过3000人来接受福音，在当中见证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要叫一切相信的啊，所以不是我们的能力。圣经很清楚的说，万军的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感恩啊，美城基督教生命堂这个教会，我看到你们网页上面有你们那个使命宣言，第一个是什么？荣耀基督。第二个建造信徒。三个更新生命。第四个是广传福音。荣耀基督，当然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荣神一人，所以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荣耀基督。可是第二第三个呢，是我们的生命的晋升啊。所以那个孙信博士啊，他推动这个宣教这个 movement 的时候，他后来成立了宣教会，之前他只是一个宣教的浪潮，他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价值，一个是灵命晋升，第二个是普世差传。所以在你们的使命宣言里面，中间的两个是帮助我们生命的晋升啊，建立我们生命，建立教会。第四个广传福音，这个是普世差传，是整个世界远处近处，我们在当中传扬福音啊。这是感恩，为你们教会感恩，有这个的宣言。使命宣言是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你们的宣言，你们向神所立的这个立约，你们要自己个人生命的晋升，你们对外要向普世来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参与大使命，我们怎么样就可以参与大使命呢？约翰福音4:35，我告诉你们啊，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是吧？外面很多很多的未得那个世上的灵魂。我们作为基督徒，神没有拣选每一个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宣教士，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可是 你作为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履行这个大使命。所以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本地在海外，我们怎么样可以做一个代职的宣教，代职的一个宣教士。其实每一个都是宣教士，不管你是在本地在远方，只要我们是为主传福音，我们都是一个宣教士，有这个职分，是一个福音的使者，使者。我们代职宣教有几方面啊，这个是一个现今的策略。我们作为代职宣教有三方面可以参与。第一个是工作兼顾使命 ，work and mission，work and mission， 工作兼顾使命。这个呢是所有平信徒都可以参与的，这个不是给宣教士。第二个方法是工作为着使命，是 work for mission。实际我们在中东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他们去了中东那边，他们背着一个使命，归回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他们是去那边工作，去那边开店然后呢，另外一方面，他就为了要希望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就是工作为着使命，他有这个使命那第三个呢，这个通常主要是给到那些代职的宣教士那些因为很多地方一些创起地区那些国家不允许宣教士进去的，所以那些宣教士呢，他用一个工作的形式来进去是工作结合使命所以我们不需要你们就这方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在第一个方面来参与，是工作兼顾使命。怎么样去工作兼顾使命？其实我们今天神真的很奇妙，我们来到加拿大，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在我们周围是不是现在神借着不同的方法，不同的原因，把很多很多不同的主意带到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邻舍，成为我们的同事在我们社区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种族主意在当中。我们不需要花很多钱学很多的语言去远方，在那些危险的地域来做宣教的工作。今天你跟我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工作场所，都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耶稣基督，用我们的生命来传福音。我们要先要装备好自己，怎么样去传福音？教会可以多开一些的传福音的那个课程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这个禾场是发白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在这个禾场上面收为主收庄稼呢？为主结美好的果子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工人在哪里呢？是不是每一个都需要进去神学院来读神学呢？不需要。你跟我每一个，你愿意在教会里面，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晋升在我们生命里面，以生活生命的见证来用我们的好行为，都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我们的禾场在哪里呢？我们的每一个，我们的禾场不一样的。 你身处的家庭，你可以向你的亲友来传福音，你在你的社区，你跟你的邻舍来传福音，你在你的工作场所向你的同事们来传福音，你所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合场。生命的突破，假如说我们生命没有突破的话，刚才所讲的全都是啊，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废话啊。可是在我来讲，是对你们是肺腑之言，也是借着我们过去我们的经历，希望用我们的经历来鼓励大家一起同来参与，把你这个生命改变。我们愿意为神开到水深之处，虽然我们知道很多的挑战在当中，很多的困难，可是不是我们去来解决，乃是圣灵会帮助，圣灵会同工。所以最重要是我们愿不愿意冲破我们这个安住的这个安乐窝，在远方，在近处，我们按照圣经给我们这些原则，这些教导，一个正直谦和的态度，活出我们跟外面世俗截然不同的一些神国里面的价值观，我们一同的在这个地方为主来做见证，广传福音。我们一同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你记得话语一解开就有亮光，接着彼得的生命的突破，接着他怎么样去放下一切跟从主，来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但愿主你的灵运行在我们众弟兄姐妹中间，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放胆的走出去，愿意为主你在做美好的见证，让主你的福音来广传，更多人得到这个好处。谢谢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